OK， 今天的题目：生命成长，勇闯闯三关啊！曾经啊，有一位大学的新生来到那大学读书，他来找他的校长啊，校长就问校长啊，我可不可以让我读一个初神的课程，只要花一年半载的时间，我就可以完成毕业。啊，有没有这个的课程啊？大学里面啊，校长大很妙，他说当然可以呢，那就要看你要成为一样怎么样的人啊，要培养一棵大的橡树，要100年的时间；要培养一个南瓜，只要6个月啊。你想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啊，其实现在我告诉你。只要你上网，随时都可以买到什么假的证书是吗？假的名评是吗？不需要花时间来读的，但我们也知道这些假的东西经不起考验。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生命成长同样需要花时间，同样要付上代价，同样要付上你的心思意念。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面对许多的压力、挑战、难处、挣扎，你会流泪，你会失望，感到无助。但是如果你愿意来靠着主耶稣的恩典不放弃，你将会成为一个坚强的基督徒。所以今天我愿意透过民数记这一段经文，可能我们不是很熟，但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就看到摩西他在这个成长的道路里面怎么样通过这个难关，以及慢慢来成长成为一个坚强的基督徒。他所遇见的，在这一段经文，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有三个难关，我想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成长阶段里面常常会碰到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难关是什么呢？成长里面的黑暗面啊，可能有一些都知道摩西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啊，是吗？他在圣经里面怎么样形容他？啊，圣经里面形容他是一个谦卑的、温柔的人，是吗？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的，他处事有条有理，有意向，有胆识，但。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你发觉摩西好像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向以色列百姓发脾气，向神来发脾气，甚至突然间他向神推辞，不再担任要带领200万人的领袖啊，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摩西已经是耗尽，他还求神取去他的性命，是吗？刚才求死啊啊！其实这也许是我们许多基督徒里面的写照，在我们人生的成功里面，或者我们事业、学业的高峰的时候，突然间在某一刻，生命里面的黑暗面。就浮现出来，好像摩西一样啊！所以我们来一起来看。首先，我们就要来了解摩西童年与他在年轻的时候的背景、经历，甚至他的创伤是怎么样。然后看看这些背景、经历、创伤怎么样形成摩西这个黑暗面。第一，我们来看摩西的成长背景。摩西原来是一个弃婴啊，怎么样说呢？记得吗？摩西出生的时候是怎么样？埃及王法老要进行一个大屠杀，是吗？要杀了所有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婴。摩西的父母也是希伯来人啊，所以他避免摩西在这个大屠杀里面被杀害。在他3个月大的时候，就像他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掉到河中，希望有人可以去找到他收养他，是吗？ 啊，所以可能摩西从小就常常问这个问题啊，我犯了什么错了？为什么父母要这样不爱我？为什么他们要丢我在篮子里面，任我自生自灭？啊，这个是其中一样。第二，摩西被敌人收养。啊，后来摩西被埃及公主收养了，是吧？交流他，收养他。但是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发觉为什么他的长相跟他父母不一样的了，是吧？更令他惊奇的就是，他后来发现，原来公主的爸爸就是他的外公，原来就是那个七二自己白姓的王帝啊。摩西的内心充满矛盾，之后他竭力要迎娶外公这个法老王的信儿，以便希望可以为到希伯来人，他的希伯来的民族来做一点事情啊。所以我们见到他其实活在的黑暗面里面，就是什么，他要往上爬，很在意身份地位，也愿意寻求法老王当时当权者的肯定。另外我们来看摩西在宫廷长大啊，宫廷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各位知道吗？啊，你们看戏也是应该看得多了，明正暗道的地方啊，所以很多的规矩嘛，是吗？你要见人做不见人做，你就会怎么样？可能人头落地，是吗？啊，所以很注重礼仪，也是注重完美的地方，你要跟着每一步要怎么样做。所以因着这个背景，形成了摩西第三个黑暗面，完美主义，要求保持井然有序。最后摩西是埃及王位其中一个继承人啊，所以摩西在埃及里面学尽所有的学问，常常为他身边的人提供答案，这样的他觉得自己给其他的人更有学问，更好，就会更好。而且他是王子，所以啦，他是有权柄，也喜欢独揽大权，这个是他的第四个黑暗面。所以这些人的黑暗面如果处理得好啊，对你成功很有帮助，是吗？将来成为一个成功的动力。但是我告诉你，处理不好就会我们人生某一点某一个时刻完全的浮现出来，成为我们的黑暗面，甚至摧毁我们一生啊。现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摩西在忙碌来服侍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却受以色列人的批评，得不到鼓励肯定，那一刻他里面的黑暗面就一一显露出来啊。所以要突破我们的黑暗面，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就要承认它的存在，并了解它对于你生命成长的影响。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什么呢？明了自己的背景经历，我们有什么的创伤，如果可以写下你自己的黑暗面，然后在这方面加以注意，并特别求神来帮助你去对付它啊。在美国有一位牧师啊，这个牧师是非常有名的电视布道家，他叫做金贝克，我曾经在一个月前介绍过他啊，就是 Jimmy Baker 金啊。在那个时候80年代，我在加拿大留学，我说了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电视布道家啊，所以每一周星期天你打开电视就可以跟他一起来崇拜啊。他在美国建立了一个很伟大的福音广播事业啊，对于当时的福音工作很大的贡献，很大的影响。但是突然间他从高处跌下来啊，不是他在高楼里面跌下来，而是他犯了什么？犯了道德上的罪，犯了严重的欺诈罪啊。为什么这个举世有名的 一个牧者，一个布道家，会突然间跌倒了，原来跟他成长背景非常有关系，而且就是因为他从他成功那个阶段，他根本没有认真来处理自己这个黑暗面，最少有四方面，跟他的原生家庭、跟他的经历、跟他的创伤很有关系。第一，他原来这个继牧师是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他从小就所住的是一个破烂的房子，所以呢，他不愿意让人知道他有这样的出生，啊，他往往不会说他的过去，所以他成功以后，常常使用公司的那个信用卡，拼命去花钱，弥补过去的贫穷，终于他犯了盗用公款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原来他在高三的时候留级啊，在学校读书不好啊，啊，所以产生他的自卑。还有就是原来他从小得不到他父母亲的肯定鼓励，所以后来他犯了奸淫罪，就是因为要求外人来肯定他。还有最后一个原因，就是他有一个哥哥是酗酒的啊，喝酒喝得很厉害，也带来他家里面很多的受辱啊。所以金贝克牧师他年轻的时候已经决定，他长大以后要闯一番大的事业，弥补家庭带来的创伤。他千方百计要往上爬，变成不择手段。所以由于金贝克牧师没有正视他黑暗面，所以他就被这个黑暗面击倒了啊。所以我求主也帮助我们每一位愿意正视我们自己的过去，特别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所经历的，我们也曾经受过伤害，有没有好好的处理啊？如果没有，我们要回到我们的主前，主耶稣面前，寻求主耶稣的帮助，靠主的恩典一一粉碎，否则会在我们生命成长里面会停滞不前。这个是第一个难关，摩西经历过的啊。第二个难关就是什么？神圣托付的曲解啊。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难关。当摩西一开始接受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记得他有什么表现吗？啊，一开始，啊，其实在出埃及记里面第三章就记载了关于他很坚定来接受神的呼召，是吗？啊，当时摩西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没有口才，去说这个答应你的工作。然后经过与神的交谈，神的鼓励，神的肯定，他得到神同在的保证，得到力量，他就坚定去执行这个神的托付，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进到应许之地。当时他看这个托付非常宝贵，是荣耀来的啊！神你呼召我是非常荣耀，是神圣的。那现在民书记的经历就是他们出埃及了，现在在荒野的道路里面怎么样，突然间我们看到他对这个神圣的托付有负面的表现啊！不知道你们刚才读文书记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摩西负面的态度啊？有没有一些摩西负面的表现啊？我们一起来看好吗？一起来看，因为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可能我们对这刚才那段经文也不是很多的背景，所以读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留意。那我们来看第十节，你可以找到关于摩西一些负面的表现吗？是什么？第十节看到吗？摩西哦，摩西啊，不是耶和华，就是不喜悦，是吗？摩西负面的就是不高兴啊，对神的安排不满意。另外十一节，摩西有什么负面的表现呢？ 十节苦待，看到吗？苦待这个字意思是说，神真的你很不公平啊，你故意来为难我，来带你这样的以色列人啊，是吗？苦待我，为什么苦差啊？然后十五节啊，更惨，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看见自己的苦情，对吗？摩西决定不再带领这帮以色列人看这个服事为洪水猛兽，要推迟这个责任，甚至痛苦到一个地步，要求神立刻将他杀了啊！我不知道各位你们在座里面有没有求死的经历，有没有啊？曾经求死的经历啊，撑不下去了，我要死了等等。我记得我曾经在高中高考的时候曾经有这个意念，求死的意念啊，当时高考的压力是吗啊，毕业的要前面的去想是怎么样也不清楚，前路一片迷惘，迷惘看不清为什么要活下去啊。但是当时我还是没有信耶稣啊，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啊，所以非常的迷失啊。而这时候摩西对于神有180度的改变，就是因为他曲解了神的托付，把神的托付看为一个苦差，把神的恩典看为是神的苦待，甚至要求神立刻把他杀了。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改变呢？为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呢？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啊，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读了，其实这十一章里面第一节一开始有说了，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就是原来他们在走旷野的道路里面，以色列人觉得很辛苦啊，是吗？你们有没有去过沙漠的地方啊？沙漠旷野路是很难走，每一天都是在太阳下面暴晒，是吗？没有阴凉的地方，没有空调，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他们走路非常的疲惫，而且他们有没有什么东西吃啊？很饥饿，口干等等，所以他们已经筋疲力尽。又是第一次他们发愿，第二次是什么呢？为到吃不到的他们想吃的食物发愿言啊，看到吗？第五节即将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吗？啊，他们中间的
贤达人大喜叹息一气，
以色列人又哭号说，
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
哎呀，这些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啊这些食物啊。其实神有没有给他们食物？是有的。当时来说，在走旷野的道路里面，每一天神都从天降下玛拿给他们来吃，可是他们觉得不好吃啊，可能啊，每一天都吃就不好吃了 所以他们就想起，哎呀，以前生活真的多好啊，在埃及里面是吗？会吃这么多好的食物，你觉得以色列人这个埋怨是合理吗？你觉得？真的埋怨是合理吗？其实不合理的啊，但是这个是人性的表现啊。我告诉你，以前我们父母亲那个时代很艰苦的，是吗？我们父母亲他们那个时候有东西吃已经很好了，很满足了啊。我相信我们现在不是了，我们觉得哎这个不好吃就不吃了怎么样选择，哎选择这个好吃这个不好吃就不吃，是吗？更严重的可能我们觉得啊，他不好就会投诉你不好吃啊，所以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埋怨是不合理的。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从里面的一些的事情我们找出原因。什么原因呢？觉得他们埋怨不合理了，原因第一， 就是他们忘恩负义啊。其实要想想他们在埃及地里面他们是做什么的啊？以色列人他们是做苦工的是吗？做苦工的，埃及人强迫他们来做苦工，而且如果他不做就有人来毒打他，哎，快快来做。所以在埃及地里面以色列人是没有人权可言，要做就做。后来最惨的还是法老王，他下了一个命令要杀了所有以色列人的男婴是吗？啊，所以他们更没有人权可言。神现在将他们从这个埃及地里面带领他们出来，从此他们就可以重获自由，重拾自尊啊。现在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旷野路沙漠路很难走啊，有没有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可以吃，就带发怨言，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就是他们歪曲了事实啊，他们说啊，其实我们在埃及里面，当年我们在埃及里面不花钱就有鱼吃啊，有好东西吃。你觉得世界里面有没有免费的午餐呢？当然没有啦，各位啊。他们从早到晚做苦工，被奴役，才有一餐半餐可以吃啊，各位。所以他们吃鱼要付上他们的代价才可以吃的，不是在埃及地里免费可以吃的，是吗？他们却歪曲了事实，把这个埃及地为奴隶地，说成是天堂之地啊。第三，他不尊重神啊，在民数记第十四章第十一节，神曾经对他们有这样的评论。如果你可以翻开圣经，民数记十四章第十一节，他说。耶和华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了？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相信我要到几时了。神直接的指出他们的罪状，就是不尊重神，藐视神，不信靠他啊。所以就是这个原因，以色列发怨言，以致摩西有这个负面的表现，这个是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摩西对神的作为有一些的意见啊。有什么意见呢？那因为以色列埋怨神，我们就见到神在以色列当中施行审判，用火在他们中间来焚烧啊，作为一个刑罚啊。其实这个是神的管教，管教以色列人，希望透过这个管教以色列人可以回转。但是摩西就是不满神你这样做啊。你看到其实摩西很矛盾啊。怎么样矛盾？一方面他不喜欢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发怨言，但是另外一方面当神有管教的时候他也不满意神这样做、啊、是吗？但是他不明白，真的不明白，神之所以施行审判管教，其实就是爱以色列人啊。希伯来书在十二章第七节说得很好啊，那段经文说得很好、啊、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但你们如同带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了，是吗？所以神的管教就是父母亲一样来管教我们，是爱我们的缘故。其实在我们服事的道路里面，有时候我们会看到神做一些的事情会令我们不明白的，也好像不合理，但这个情况之下，我希望我们不要立刻来抗议神，也不要立刻表现不满。我建议你们可以向神来这样祷告：主啊，我今天虽然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但到有一天我总会明白，现在让我来学习这个顺服，顺服你的带领啊。我们看其实感谢神，看他回圣经，摩西后来怎么样， 摩西 经过这次经文的 教训之后，这个挣扎以后，他在以后40年的服事里面不再退去，不再退缩，他能忠心服事到底的动力就是他有一个天国观，因为他深深的知道他现在所做的有永恒的价值，神让他看见他现在所做的有永恒的价值，他相信他现在的劳苦神是永远来纪念的。可是今天我们呢，我们也是忙，很多的忙碌是吗？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件事情是劳苦的成果能够存到永远的价值了，是可以在神面前是被纪念的了啊。在新加坡里面啊，有一位牧师啊，他叫做邱英阳牧师啊，邱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书 too big， 就是鞋子太大了啊。这本书就是讲说他与他爸爸，他爸爸也是一个牧师，而且他还有他的儿子，他儿子也是一个牧师，一家三代在新加坡做什么呢？就是在监狱里面做服侍的工作，监狱里面做囚犯服侍的工作，传福音。所以秀牧师就指出，他们服侍中都碰见很多失望，很多灰心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秀牧师还随身带着一个祈祷信，这个信就是随时如果还是有受到委屈，他会递出这个信，就是不再做的信啊。他遇见的事情啊，跟摩西的问题都差不多是吗？啊，因为在他带领的犯人里面，有一些是死硬派，无论你如何关心他，总是不肯相信耶稣。有一些在监狱里面相信了耶稣，但是他出狱以后，还是再度杀人放火，还继续犯案。他真的不明白为什么神还是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奇妙的是，就是他祖孙三代，从1953年到现在，就今天，一共60多年，还是以监狱牧师的服侍为荣耀啊。特别他们祖孙三代的带领之下，有很多的犯人生命真的改变过来，甚至有一些先生来读神学，现在已经有20位的囚犯做了牧师，6位做了宣教师啊。所以从他的经历里来看，我们也能够找到他们能够持守这些服事的答案，就是什么？他们拥有天国观，他们深深知道他们所做的是有永恒的价值，他们也深深相信他们现在的劳苦神是来纪念他们啊。甚至今天同样的，神托付我们每一个都有一个神圣的任务，但伴着这些的托付，我告诉你会有误会，有怨言，有批评，你会多有时候对神的作为不了解。然而我们要学习摩西，要学习邱牧师一样，要把握正确的天国观，记得你现在所做的有永恒的价值，你现在的劳苦神是纪念的，而且你现在所遭遇的不如意比起永恒相比是很短暂的。你要知道神是无所不知，以我们呢人是有所不知的是吗？啊，我们更需要来依靠他，以及在我们的服事，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更懂得怎么样去做。这个是第二个难关啊，第二个难关。第三个难关就是逃避怀抱的服事。我们一起来读第12章，刚才经文里面第12章，一起来读。
这
百姓岂是我怀的胎？一起来读啊！一起来读。
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的人？
你竟对我说，
把他们抱在怀里，
与
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
既
只抱到
他
起誓应许
他们
的
祖宗
的
地区。我不知道你读完这一段经文里面，你有什么新的发现？啊，有没有？我们呢，短短的一节经文里面，有一个字，很重要的字重复出现，就是什么？抱，抱是吗？抱在怀中是吗？三次出现，抱在怀中，抱去奶的孩子，抱到应许之地是吗？神要摩西负起做父亲的责任，也要他以爸爸的心肠来爱就是以色列民。其实在新约里面，保罗也曾经有这样的教导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七节跟第十一节也有这样的教导，我们也起来读。来，
在你们中间
全官有如同母亲
如
养自己的孩
子，你们也
晓
得
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看到吗？啊，原来保罗同样的也告诉我们，要以父母的心肠来服侍。神要求属灵的领袖扮演不同的角色，就好像父母亲呢，什么有牧羊人、有仆人、也有农夫等等。保罗对于他担任父母的角色非常的清楚，父母亲的角色就是一个怀抱的服侍，怀抱的服侍，这个是很高的境界啊！啊，也是神所期望和要求的啊。而这个时候，摩西却对于这个父母的角色，他感到恐惧，感到厌烦，想逃避怀抱的服侍啊。说这么久，是说这么久，什么是怀抱的服侍？各位，你知道吗？什么叫怀抱的服侍啊？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什么？最令我们头痛的人，往往是最需要我们服侍的人。常常带给我们问题的人，他们其实需要我们服侍的人。我们尽管全力去服侍他，但对方就是不领情，是吗？啊，受到我们恩惠最多的人，很可能最不知道感激我们的人。啊，就好像什么呢？我们的儿女是吗？我们受恩最多，有没有？有多少的儿女真的会对父母亲说：“啊，谢谢爸爸，谢谢妈妈了。”很少啊，我觉得可能我们大了以后比较好一点，但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我相信比较小会这样说啊，是吗？在服侍的过程里面，我们难免会经历人的反复、无情、弯曲、虚假、坚浅、恶毒等等的不同的对待，不知不觉之间，我们里面就充满了一大堆的苦情、苦水、苦毒啊！我们啊，因为人家这样对待我，不领情啊，我们就充满了一些很多的苦毒在里面。为何有人越服侍越暴躁了？就是心里面的问题啊！如果我们抱爱人爱神的心去服侍，我们不求回报啊，这个是最好的啊。而且如果我们不太在意其他怎么样的对待我们，那么我们就有能力去服侍。但相反，有时候我们的心会想什么？想错了。我们常常会这样想，我做这件事情有对我有什么好处？我服侍了，有没有人来称许我，来肯定我，来跟我说一声谢谢了？我这些服侍是否我值得去做了？我们常常希望有其他的肯定，是吗？我做了，其他人希望你起码说一声谢谢我。那如果这样，我们一定会受到很容易受的伤害，变成退缩，再不来服侍了。所以怀抱的服侍就是怎么样？最令我们头痛的人，头痛的人往往是需要我们去服侍的，啊，用爱去服侍他。怀抱的服侍第二特点，就是 不断的描述。我曾经看过一本的杂志，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有一次，幼小的我忽然间走到母亲的面前，仰着脸问我母亲说：“妈妈，你到底为什么爱我？”那个母亲就放下她的针线，用她的脸抵住我的额头，温柔地说：“不为什么，不为什么，只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我们也知道儿女终是有多么的顽皮悖逆，只因为他们就是我们的儿女，无论他们多坏，我们还是深深的爱着他们，饶恕他们。所以怀抱的服侍第二个特色，就是不断的饶恕。领袖对跟随者，就好像父亲母亲对自己的儿女一样，要不断的建立，不断的饶恕一样。有一些人，你曾经陪过他们哭过笑过，你也曾经拥抱过他们，想不到他一下子就翻脸，跟你翻脸无情，视你为陌生人，甚至看你为敌人，藐视你，诽谤你，迫害你，你会怎么样？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啊？是怀恨在心里面吗？是不饶恕吗？神要你像父母一样来对待孩子，要有怀抱的服侍，要饶恕他们。所以有一个的牧师叫做奥伯格牧师，他这样说，我们才读完嘛，好吗？他说指出不饶恕的痛苦是什么样的啊？来，
不饶恕，愤怒就会成为你的重担。
不饶恕，所有喜乐就会一丝一丝的被扣杀殆尽。不饶恕，就永远再也无法信任任何一个人。不饶恕，苦毒会盘踞你的心头，逐渐将怜悯全都推出去。不饶恕，
心中酝酿的小小不满会越来越大，
并且日日壮大。
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啊！来到最后，我要讲一个故事，圣哲的故事。看看这一幅画，有没有看过？各位，这个画叫做什么画呢？它有一个的标题的，切腹之爱。怎么样来的呢？这幅画是讲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动手术的医生是一个男大卫医生 ，David Lansbury， 他是一个英国人。但年轻的时候就蒙召，他去了台湾去做医疗宣教的服事。他是一个医生，所以就去做医疗服事。他对台湾的人有深切的爱。在1928年的时候，有一天，就是那一天，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来到这个医生的面前来求医。这个孩子原来他的左脚，他皮肤已经溃烂了，哇，烂了，现在那个时候很危险，所以男大卫医生就找来他自己的太太，经过他太太的同意，当场割下他太太腿上的细片皮肤，移植到这个小人的腿上，来医好他。所以当地人称他这种爱叫做切腹之爱。所以你看到了这个小朋友旁边都是他太太，这也是怀抱的服侍，是用父母的心肠来爱他所服侍的人。南大卫医生在66岁退休回国，有1000人到火车站为他送行。各位啊，今天我们探讨的是一个生命成长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我们需要我们了解我们生命里面的黑暗面，靠着主的恩典去克服我们里面的黑暗，绝不允许过去的黑暗影响我们的一生，摧毁我们的一生。我也说了，我们服侍是一个神圣的荣耀的托付，认得你的服侍有永恒的价值， 不轻易辞退你的服侍，要忠于所托。最后，最对待弟兄姐妹，要有一个怀抱的服侍，就是用无私的爱，要有无限的饶恕。让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从摩西来学习。我知道摩西实在是神所使用的人，我们很佩服他，为什么神你会大大的使用他。但是我们从一些圣经的记载，我们看到摩西也有他的黑暗面，他也会发怨言，也会对神对神不满意。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也会常常出现这样的问题。求神你帮助我们怎么样去通过这些的难处，勇闯难关，以及我们生命可以来成长。求主的您每一天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来胜过我们自己里面的黑暗，也让我们可以活出你的大爱。我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阿门。